好，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第二个科判吧。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不应该贪著这个具德相的女人。那么这个方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不应贪具德相之女欲，第二个是呢生不生贪不一定随顺啊这个什么有德啊，有这样的一种两个科判吧。哦，这个地方对漏了一个科判，还有一个宋词没有一个宋词漏掉了。一个宋词漏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讲的时候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二个科判嘛，前面讲第二个，下面刚才我念的是第三个科判，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是第二个科判还没有讲到。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他这个什么，就是说是不应该因为这个美色难得而生起贪心。他们有些人就为什么什么呢？有些人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长得很好看的，像这样的美丽的女子呢，在这个整个世界上都是很稀少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一旦拥有的时候，一旦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稀奇啊，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就生起贪心，就是应该有理由，他就这样讲的。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颠倒之人，汝德端正女，原为共人，原为众人共，或比汝绝其此其实非勇。那么汝德端正女呢，就是现在你所获得的通过千方百计所获得的这个端正的女人，实际上以前是为众人所拥有的，是为众人所供的。所以既然像这样的一个众人所供的了，并不是一个什么这个奇珍异宝你认为得到之后就觉得得到一个珍宝似的，但实际上这个方面，这个女人在以前的话就早就被众人所供用的，既然是被众人所供用的东西，你认为是个稀奇的，这个就是一种颠倒。所以说货比汝绝其此其实非，有这个意思，就或者这个女人呢，你认为就是很稀奇，自己得到这么难得的一个女人，现在的话你觉得就很稀，但是此其呢是非，有这样的一种稀奇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是绝对没有的。那么如何成为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讲的原为众人共是如何进行理解的呢？那么可以说也是可以分两个角度来进行抉择的。那么一个角度抉择的原为众人共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女人还没有得到这个女人之前呢，她的这个妙相，她的妙相吧，然后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认为，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女人的声音很好听啊，从就其他的就长得丑，但是声音好听就是贪吃。但是这个女人的声音，还有她的这个身上的香味啊，或者她的身材啊，等等等等，像这样吧。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实际上在你在得到之前呢，很多人眼睛看到她的这个美色了。也耳朵呢听到他的声音了，鼻子也闻过他的这个身上的香味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女人实际上在你得到之前都已经是被众人所共同享用的，所以说你得到有什么好稀奇的，没什么稀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没什么稀奇，就好像是公共场所一个雕像一样，公共场所一个雕像呢，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大家都可以享用的，所以你说有一天你突然把这个雕像拥有这个融为己有了，你说这个很稀奇，不稀奇这个本身就是大家所共用的东西，你认为是个奇珍异宝，这个绝对不可能。所谓的奇珍异宝就是说大家都没有的你有了你拥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奇珍异宝，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女人在以前的话早就被共人所共用了，所以像这样的时候第一层意思吧。所以第二层意思是什么？第二层意思，这个女人在属于你之前的话也许早就有了其他的男人，所以像这样的话，或者就是说也许还有很多男人，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被众人所供的，像这样的一种女人有什么稀奇的呢？或者没有什么稀奇。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得到端正女人，你认为是一种很稀奇的，应该贪执的话，也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就讲，那么一个国王呢，他得到一个很长得很好看的女人，他就马上就认为很稀有对他就是产生很大的贪心。但实际上，这个女人的话，就以前是个妓女以前是个妓女。所以说，在这个国王在得到她之前呢，早就被很多男人所共用过的。所以说，得到这样的这个妓女的时候，这个国王觉得很稀奇得到一个珍宝。什么珍宝没有，不是什么一个珍宝，一个下贱的这个种姓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以这个值得贪心的。所以像这样呢，从这个方面一一观察的时候，真正的这个方面，这个理论很细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细。从各个这个比较，这个我们平时所不能够很难以就认识到的这种种的邪执，种种的邪见呢，这方面就直接讲出来直接讲出来。所以这方面它有这个我们平时经常提，就是说这个本论有个不共的特色。就是在这个比较细微的地方进行抉择的比较细微的地方进行抉择，所以就是其他论点当中是比较粗大的方面进行抉择的，在这个方面比较细微的方面进行抉择。所以说从很多在我们内心深处当中，也许有些模模糊糊的这种概念，有些人还没有发现，但是呢现在学了之后，一旦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我们以前学过这种论点了，像这样的这个理论早就抉择了不应该生贪心等等，像这样的理论早就成熟在胸，所以说那个时候一旦运用的时候呢，那就会非常顺利。 就是相间的话，就是通过方便的话，就是就是相间的话，就是得到的美色的话，就是不应该啊、就是不应该认为稀有。下面讲这个，正式讲这个第三个啊、第三个科班呢啊、不应该谈聚德的女人。从方面的话就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应该谈聚德象征举，第二个就是说生不生贪心不一定随顺有德的。首先讲第一个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啊、有些人就会认为呢，在世间上有些这个女人，虽然不一定长得好看，但是呢，就是她们有一些德性啊，具有一些德相啊，具有德相的是，比如说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才华很高啊，多才多艺啦，或者有的时候她性格很端直啦，或者她就是很贤惠啊等等。那这方面难道不是应该产生贪心的这个根据吗？啊，实际上这个方面呢，也有啊，确确实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相处当中也有这样的这种分别啊，确确实几个人啊，这个人他的智慧很高啊，或者这个人他怎么样慈悲心很大，或者这个人呢他就是什么，反正具有各种各样的功德吧，具有各样的德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就是说外表方面不觉得很好看，但是呢就对他生有贪心，哦、啊，这个圣贤菩萨从这个角度啊也是不应该生贪的。所以为什么不能生贪呢？聚德啊，则聚爱。相为者生嗔，不决定住故，情何何者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所针对的女人主要是凡夫女人，啊，凡夫女人。所以像这样，既然是凡夫女人的话，一个凡夫女人全部都是功德啊，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对当中，她有这个，她有具足功德，她肯定要具足某种过患。所以说呢，既然又有功德又有过患的话，那么像这样的功德和过患是不决定的，在他的相续当中同时具足，什么时候产生都不一定。所以说呢，既然他的相续当中又有功德又有过患，那么你是对他生贪还是对他生嗔呢？前后是何者实呢？你是生贪心是实有的吗？或者生嗔心是实有的吗？或者他的相续当中的这种他的相续当中的功德是实有吗？或者是过患是实有等等。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你对这个所谓的聚德的女人呢，只不过就是没有进行一番细致的观察，就大概的啊，就是认为这个女人就具有德相，所以说我就认为这个我就自己就应该贪足，实际上就没有深入细致去观察，深入细致观察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个缺陷就出来了。所以说很多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有这种说法嘛，真的在这个互相之间谈恋爱的时候呢，互相之间的像这样的过患是看不到的啊，互相之间非常就是说是很注意的去隐藏自己的过患。但一旦结婚之后，很多很多过患，很多很多的过失就全部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很多这个世间的杂志当中，或者世间的书籍当中，都是这样描写的。所以他们都看得到这一点，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佛陀、圣贤菩萨等等更看得到。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聚德则聚爱。你对于像这样的具有功德这一面，你聚的就是升起贪爱。那么同样的道理，相为则生嗔。那么就是说，他相续当中所居住的像这样的一种和这个功德相违的这种种种过患呢、啊，种种烦恼啊，种种恶行呢、啊，像这样的话也应该称嗔心吧？是的，啊，每个人相续当中都觉得呢，我喜欢的他是功德的面啊，功德这一面，他没有功德这一面，他的过失这一面，我肯定是不喜欢的，啊，绝对不喜欢的。所以说呢，这个一个男人对他这个女人的话，如果发现他有什么恶行，像这样肯定就对他产生一个嗔恨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不决定诸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凡夫女人的想学当中，像这样的功德和这样的一种过患，它是不决定的啊，不决定就是一定能够安住。如果能够决定安住，那么就你对他生贪心，或者他决定安住是过患，你对他生嗔心。但是呢，像这样的过患和功德是不决定诸故，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前，所以说前后何者实呢？那么现在的话，你对这个前面生贪心，后面生嗔心，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啊，这实际上现在呢都不是真实，都是一种这个虚假的。一个你凡夫女人，她有她的功德，有她的过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了，对这个具有德相的这个女人生这个贪心呢，也是不应该的啊，绝对是不应该。所以说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学这个《金刚经》的时候，觉得真的是讲的这个非常有道理的，啊，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认为的生贪心，这个具有德相生贪心的，就是没有好好观察。实际上一观察了之后呢，啊，就是不应该生贪心的。所以这方面就是对用这个比喻方中呢，就用个这个厕所的比喻吧。啊，厕所比喻呢，就是怎么讲的呢？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对别人家的这个厕所就很精，外表看起来很精致的这个这个很好看的这个厕所呢，觉得很悦意啊，觉得很舒服，啊，想去参观。那么就是外表看起来很舒服的，就升起了一种贪爱。一进去的时候，闻到这个臭味的时候呢，哎，觉得嘛，这个还是不行。实际上就是还是很臭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马上就产生一种厌恶之心了，捂着鼻子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实际上前面和后面呢，前面就是说不了解真实相的时候生起贪心的，真的最后一了解真实相的就生起嗔恨。和前面和后面呢，就是这个什么呢？都是啊不应该的，都是不应该的。所以说这个他的志向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对这个具有德相的女人的时候，他有他的功德，也有他的过患。 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单单是生贪不生嗔，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样说明了，具有贪心的女人不应该贪吃，具有这个德相的女人不应贪吃的。相反讲，第二个科变呢，生不生贪心呢，是不一定纯粹有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生贪心不生贪心，他不一定是看这个对境有没有功德，这个方面是不一定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其实呢，这个邪分别也是这样的吧。所以说，如果就是他这方面认为呢，对于像有过患的女人，我肯定不贪的。但是呢，看到这些功德比较突出的，像这样的这个女人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贪心也应该，他就这样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认为这样执着。但是这样的执着的话也是不对的。渔夫生贪渔夫起贪欲，非为具德者，无因生贪者，其灭其从因。那么就是说什么呢，渔夫他生起贪欲啊，他的对境呢非为具德的，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具足这样的功德或者具足这样德相啊，是不一定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是无因生贪者，他没有什么像这样的这个因，他就是自然生起贪心的，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功德啊，没有这样的对境是有这样的功德，没有这样的一种因，他就生起贪心了。像这样的人，其灭其同因，他就熄灭贪心的时候，难道是因为对境不具功德而生起这个熄灭贪心吗？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生起贪心呢，不一定是这个什么，不一定是对方一定要有功德才生起贪心的。他们熄灭这个贪心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就是对方没有这个像德相就生起这个熄灭这个贪心的。所以像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凡夫渔夫生起贪欲心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有功不一定是一定要像你前面所讲的有德相的这个女子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无因像这样的虽然对境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德相，不具足德相，无因的话就是什么，没有什么因呢，就是没有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生贪心的因，一定要是有具德相的，没有这样的德相，那么生贪心呢有比比皆是的。所以说有些人，比如说前面那个国王，他对像那个妓女生贪心的，或有些女人对这个屠夫生贪心的地方也很多的。还有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呢，像这他们是那能怎么观察也找不到一个什么所谓的德相，但是他们就生起了贪心，没有这样的德相，又生起了贪心的，其灭其容易。那么有些人这个贪心灭了，是不是就是说单单就是他们没有德相呢？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就娶了一个什么呢？他认为有德相的女子他就是娶了，他得到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女人呢就是什么呢种种不如意的地方，或者就是说实际上他就生起了厌烦了对这个女人生起厌烦了。虽然这个女人的这个种种的品德多才多艺也好，或者她很贤惠也好等等，这样的这个品德仍然具足，但是呢就那个时候呢，时间一长，或者有了新的这个什么新的女人的时候呢，她就没有兴趣了。这个时候呢，对这个以前这个女人有德相的女人熄灭了贪心，熄灭了贪心，难道就是说这个女人的这个身上的功德或者她的德相已经消失了吗？并不是这样的确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凡夫的人，愚夫的人生起这个贪心，不一定要是看有没有德相的这个方面主要是着重点的破除这个德相方面。所以我们是这个抓着重点是要看他的科判。所以说我们要这个讲这个或者思维的时候呢，围绕这个科判去看，他的这个重点意思就在里面重点意思就在里面，所以说不会入很多歧途。这方面就是说他这个比喻讲的一个这个死女，一个死女的话可以说是他有这个没有女根的没有女根的，像这样的话称之为死女。平时我们讲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讲那个讲这中观的时候经常提到死女儿死女儿，那么死女呢她就没有这样的生育能力，所以说呢讲她的儿子也不可能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这个死女呢她就没有这样的这个女根，她就没有能力呢就是这个就是做以不进行的等等，像这样的行为就没有能力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个村中当中的很多男人就把她驱逐了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说简言当中就在讲的，把他驱逐了。驱逐的时候他就是很痛苦的哭泣的时候呢，其他的很多女人呢就是问他，你哭泣哭得这么伤心，是不是因为和我们分离了就这么伤心呢他说不是的，他说的话，那么你们呢都有能力享受这个娱乐，但是呢我自己呢就没有能力，我自己呢就从来没有享受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交合的安乐，所以像这样的话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升起这个升起了这样的一种痛苦。实际上呢，这个女人，这个死女呢，她生痛苦的因呢，她就关在什么？主要是她自己关在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讲的，没有这个交合的能力这个讲的。她见到别人这个什么呢？别人这个其他女人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她就产生一种什么呢？她就产生一种羡慕，羡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自己没有这样的，从来没有享受过呢，她就产生了一种什么呢？就产生了一种这个悲伤的情绪。所以这方面呢并不关待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其他的对象吧，其他的对象呢没关待，其他的男人呢这方面没有关待，他关待的是仅仅是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从这个方面升起这个悲伤的。所以从这个比喻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说不是个比喻就是从这个比喻得到什么样的一种结论呢，从对照意义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凡夫人升起贪心 他并不是说看对方是不是具有功德，他主要一个最根本的因缘，他主要是想要感受像这样的这个交合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乐处，所谓的这种乐处吧。所以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他就可以了。啊，不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就不一定就是升起贪心的。所以说，就像这个私欲一样，这个私欲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因为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享受这样的娱乐的缘故，他是升起悲伤的。他并不关待啊其他的这个女人啊，是不是因为离开其他女人而悲伤，或者是离开其他男人而悲伤？这个对境他不关待了，关待自己这个方面没有这个能力，从这个角度升到像这样的悲伤。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世间的愚人。他们升起贪心呢，对对方升贪心呢，最主要的一种这个根据吧。虽然有其他的表面上的很多理由，长得很好看等等，但实际上呢，最关键的他们无始以来的串习呢，还是想要这个什么像在前面所讲的一种这个乐欲。像这样的话，想要这个交合的，像这样的一种的乐处。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没有一种在这个对这个具德方面的话不应该升起贪心的因，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本来后尊龙金马基金和龙金厂我的话一些东西请大家把它上去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释迦牟尼所造的中观四般论。中观四般论呢，可以说分了它的初级论语和末级，现在正在讲第二者。第二者呢，分了总说和别说吧，现在正在讲别说当中。那么开始别说呢，就分了两个大的科判，一个呢是你是这个世俗地的道种，第二呢是圣意地理主义家。首先呢，现在正在讲第一者当中。那么讲的这个第一者呢，可以说又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破除世间道，只修习中世界乐，然后呢就是这个发起这个愿菩提心规则。那么第二者呢，可以说是发起菩提心仪，修持菩萨行的规则。那么其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一者。那么第一者呢，分的是四个方面。首先呢，有广释念识法门，然后呢，这个破除常识颠倒这里。第二呢，就是是有乐皆苦之门，然后呢，就是破除这个乐执颠倒、都执颠倒的方面了。那么第三者呢，那么就是是为这个生死体性、生死不净的体性之门呢，然后呢，就破除进食的颠倒的方面。第四个呢，是与有乐法不离真我和我所之门，破除我执的颠倒方面。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就是说讲第三品当中。那么这个像这样第三品呢，就分了这个五个科判了。首先呢，就是这个破除享用累进而产生乐受，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名利的。第二呢，就是广说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道理像这样通过这个广说的方式来进行觉受。第三个呢，破除有这个相对严实之后呢，成为清净。第四个呢，那么就是这个是对于本来应该升起这个厌离或者应该舍弃的像这样的止境呢，升起乐止，升起净止是不应离的。那么第五个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关在这个明眼殿来讲，那么在明眼殿当中呢，那么在一个事物上面可以有四种不颠倒的这种境，可以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这个五个科的。那么可以说呢，其中呢第一者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者当中。那么第二者广说这个不净的像这样的种种之地的话，那么可以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破除贪爱迷人，第二个呢就是破除这个对身体的这个自由清净。其中呢讲第一者呢又分了六个科判吧。那么第六个科判呢，那么可以说是不应贪执迷人美色。第二个呢不应该因为这个美色难得其他道理这样的方法进行抉择的。那么这样抉择的时候呢，其余这个前者的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开始讲呢，对于这个深爱自己的这个或者贪图自己的人不应该升起这个贪念不应该升起贪念，像这样一种这个道理。那么像这样呢针对如此的前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呢，有些人呢就会认为呢，那么就是说呢，有些的女人呢特别对自己的男人呢这个深深的爱恋非常爱恋自己的男人。那么对于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对于这样这个痴情的这个女人的话，应该就是对他们升起什么贪恋心，应该对他们爱恋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吧，或者这样的一种意见。那么他们就认为呢，有些这个女人在自己的丈夫死之后呢，她就非常悲痛，有的时候呢会自杀殉情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这么就是说这个深深爱自己的这个女人的话，应该升起这个贪恋心有这样的一种
意见呢，也是不应道理的不应该如此进行这个就是怎么了，不应该如此进行这个贪恋的。 宗旨当中讲到，若是未知他而是爱其夫，而妇女如恶症常以帮防外援。那么这个宋词主要说讲的内容呢，就是女人的这个心是不可靠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许对你是非常这个贪执，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贪执心，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者遇到其他的这个外援之后呢，他的这个心呢就集中于转变，因此说呢对这样的女人升起贪恋心呢也是这个不应该的。若是未知他二十二其夫，这样呢，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若是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女人，乃至于为还没有了之和其他的这个男人，像这样的这个交合的这种乐受还没了之之前呢，在这个条件下，在这个基础上呢，她可能对自己的丈夫是非常爱恋的啊，是非常爱恋的。所以说呢，在如果一旦是遇到了其他的像这样子外遇，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外援的时候呢，她的这种心呢就马上会转变的。啊，就没有什么可靠的，所以说呢，妇女如恶症啊，像这样的这个妇女呢，就像恶症一样，那么经常应该防啊，就是什么，经常都要防止这个外援的侵入啊，防止他就是这个有所转变的。因此说呢，在世间上所认为的这种这个痴情的对这个自己的丈夫等等呢，非常痴情的，像这样的这个女人的心呢，实际上也是这个非常不可靠的啊，非常不可靠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是，乃至他还这个什么，就刚和自己的这个丈夫结婚的时候，或者呢，还对这个其他的男人没有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心没有转移。这个在这个阶段当中呢，那么就是非常就是爱喜欢他的丈夫的。那么如果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遇到其他的外援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像这样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个非常容易转变啊，极为容易转变的。那么就是在以前呢来讲的话，就圣贤菩萨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宋词当中也是提到了像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如今的话，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更加的更多，像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就会更多，心呢就会更加的恶劣，更容易被外援所转变的。因此说，如果单单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女人对自己很爱恋，就对他们升起这种贪恋心的话，就我们可以从像这样的这个宋词当中可以发现呢，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痴情爱恋呢，都是暂时的啊的一种暂时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想。实际上呢，就是时间稍微长了，绝对会转变的。尤其是像这样的话，这个环境很恶劣的时候呢，尤其会转变。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妇女呢，就像恶症一样。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恶症呢，那么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提到的，尤其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病，精神不正常的人呢，他们正在发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稍微就是什么，稍微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正常一点。正常的时候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有什么外援侵入的时候，他的这个恶症呢就非常容易复发。尤其是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如果有这些客人来拜访的话，像这样的话，他的病呢就更容易复发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藏地来讲的话，这方面就是特别这个什么的，特别这个注意的。尤其是在家里有这个严重的病症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病啊，这个地方所讲到是这种精神病，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在藏地来讲呢，他们家里如果有一个很严重的病啊，非常严重的病的时候呢，一般的下午的时候是不允许人去这个串门的啊，不允许人去串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按照藏地的这些说法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尤其在下午的时候呢，白天如果是中午以前呢，这些鬼魔还不容易出来活动，但是呢一旦到下午要接近黄昏的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很各种各样的这个病魔啊，各种各样的魔鬼啊，这方面就到处活动。所以说呢，他们有的时候呢不敢直接进到这个什么生病人的家里来，但是呢如果有客人串门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跟着像这样的这个客人呢，然后到了这个人的家里，然后呢对这个病人呢做很多很多的损害。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啊，以前的话，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听到有那样说法。所以他们在这个藏地的规矩来讲，一般来讲，下午的话不允许人去这个探望这个病人啊等等，像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忌讳。因此说，从这样的这个恶症呢，就可以知道经常要防外援，否则的话，如果一旦树有防护之后呢，有什么的外援侵入啊，他就很容易这个旧病复发而发疯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那么像这样的妇女呢，也是同样的。就像这个恶症也经常要防外援，如果自己的丈夫疏于防范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自己的这个妻子和其他的男人一旦有了这种接触，一旦有了像这样的这个一旦有了这个其他关系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他的女人的心呢就会变啊，绝对就会变化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吧。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宋词的和科判的这个相见的这个主要的意思来看的话，那么主要针对有这个什么已经结婚的像这样的男人或者是女人来讲，那么针对于没有像这样的这个结婚经验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因为这个科判来讲的话，那不应该对深爱自己的女人生态的，所以说呢在宋词当中呢，当然就是直接提到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但是呢针对于其他的这个人来讲，或者说比如说针对我们来讲呢，像这样的个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欲界当中，或者在这个整个世间上的话，那么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业缘啊，自己就是说还没解脱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业缘，那么有的时候自己相续当中的业缘显现的时候呢，有可能在外境当中就会出现这么一个女人对自己呢就是比较贪恋的很喜欢自己，那么有的时候呢，当自己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很容易变化。如果不知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就能够那个泰然自若的像这样的话就对待，但如果一旦知道这个女人对自己有兴趣，或者就比较喜欢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就容易变化。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在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呢也是可以像这样的意义呢也是可以用来对峙的自己应该想到像这样的种种妇女呢就像恶症一样，她自己呢现在对自己升起很深的贪恋呢，或者很喜欢自己等等，像这样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一种这个思想而已，暂时一种想法而已。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我们不应该被暂时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虚假的现象所蒙蔽，所以说呢要想的这个深远一点，想的长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像这样的这个妇女贪恋自己不应该去贪恋他，应该通过这个这个很非常坚决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呢进行远离或者斩断自己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贪恋，因为呢他们这个中的像这样的妇女相续当中的这种分别念绝对是不可靠的，飘来飘去的，没有一点点可靠可言。所以说呢，也许过了这个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呢，肯定就会通过其他的这个外缘而转变的。所以说尤其是针对修行人来讲呢，不应该被这样的这个暂时的这个委员所转，因为如果像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没有转为盗用的话，认为他非常就是这个喜欢自己等等，非常爱恋自己所以在这样的念头如果在短时间当中没有转为盗用，那么你很容易退堕自己的道心，很容易呢就撕坏自己的这个清净的反省。所以说在这样的话就是以后自己后悔的时候确实就是非常麻烦就是很麻烦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可以说是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障碍之前，那么就应该把这样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呢牢牢记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一旦有这样的这个假使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使用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些智慧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个方面是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说像这样的我们一个了解，还有呢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些这个妇女如恶症常因犯外缘呢，那么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丈夫娶了这样的一个妻子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说每天呢疲于守护每天都疲于守护的，所以说他稍微不注意呢，也许的自己的这个妻子就会和别人的男人有所这个沾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每天呢就是在这个这个任何时候吧他都是非常提心吊胆的像这样的这个生害吧有什么遇到什么其他的委员，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这样一状态当中生活的话，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实际上是很没有什么安乐可言的，认为深爱自己有深爱自己的女人应该贪恋的话，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这个邪分别，像这样的一种正义呢我们如果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很明显的可以显现出来。假使说我们自己现在没有注意一旦就是说这个退堕了道心，然后呢和这样的一种这个妇女成家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成天都是过在这样的一种痛苦的生活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快乐可言。所以说呢现在的很多这个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人，或者有些修行人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委员的时候没有转为道用，而像这样的随顺的烦恼，随顺烦恼之后呢，实际上他们过的生活并不说快乐的，绝对是充满了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呢有时我们从方方面面都应该视为，首先的话就不应该就是升起贪心，有的时候呢升起贪心的时候也应该这个进一步想一想，假使是说我和他这个成家了，和这个女人成家了，那么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多想一想这个以后的像这样的种种的痛苦，很多人就是说面对这样的委员的时候不能转为盗用呢，单单是看到了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的时候的快乐这一部分就是很舒服或者很快乐或者就是说等等，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仔细去思维它的后果，真的一旦思维后果，当然就是后世的一些果报呢就不用提了。然后这就是今生当中呢，假使说自己就还俗，或者假使自己就随顺相当的烦恼，那么以后的这个生活绝对是充满了痛苦的等等。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些方面宋词当中一个一个去思维，一个一个对症对到自己的这个分别去对治的话，实际上是很有必要的 有的时候可以从就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宋词，就是自从自己内心当中升起很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个厌离心，就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女人绝对不可靠，我自己去过这样的生活绝对是痛苦而已，制造麻烦而已，绝对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可言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帮助自己手持这个清净戒律，帮助自己呢就修持正法。这方面实际上都应该如此的思维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也是讲到了以前的话有一对婆罗门的夫妇，像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感情是非常好的，而且像这样的这个妻子呢也是很忠可以说是对这个丈夫很忠心。那么就是有段时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男人呢经常去这个和这个经常去这个调戏这个妻子吧。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很讨厌从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呢确确实实觉得这些男人很讨厌的，所以说呢一旦遇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马上就跑到自己丈夫面前，那么诉说自己的这个痛苦。那么这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说这个渐渐和这些男人有了这些关系，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想法也变了，行为也变了，所以说呢就是他享受了和其他的这个男人做不进行的像这样的这个露宿之后呢，他就再不喜欢自己的丈夫，他经常喜欢和这样的男人呢在一起厮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经常通过花言巧语骗过自己的丈夫，然后去这个会这些男人，所以说像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丈夫发现之后呢内心当中升起一种厌离心，因为他以前所说的话所做的行为和现在的话根本不一样根本不同，所以说呢他就对像这样的话升起一种厌离心的也就是同样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这个女人呢深爱自己，虽然他们深爱自己的也应该知道呢这个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阴面而已，如果遇到其他的这个男人之后呢肯定还会转变的，而且转变的时候会非常的快的，因为说对这样的一种女人有什么贪恋呢，对这样一个生活有什么羡慕的呢，所以等等的把这些方面把这个宋词看透之后呢，真正理解之后呢就觉得现在所谓的这种世俗的夫妻的生活呢绝对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而升起什么厌离心